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慧慧她经历神的大爱，在她的一生当中也活出神的这个大爱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7章，然后借着我们的故事经文的讨论和研读，我们会更深的明白神的爱究竟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父神的脚前。父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自己恩典的光中，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何为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恶的诅咒当中，保守我们天天向着你有颗敬虔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妈妈提醒慧慧以前爸爸的教导，让她勇敢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和难处。这个时候啊，慧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妈妈，我明天继续回去上学，我会像爸爸告诉我的那样，不去记恨张小强，我要学着用爱来改变我们的关系，我希望他有一天也可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这样他也能够不再那么坏。可是妈妈，我实在是做不到，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些时候他实在是太坏了，他不仅仅欺负我，还欺负班里很多很多的同学呢。妈妈说，这样啊，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的，我们先为他祷告好吗？当天晚上，慧慧和妈妈一起为张小强祷告，希望上帝可以改变他。祷告完了，慧慧心里充满了快乐。第二天去学校，她给每一个同学都折了一只纸蝴蝶。走到张小强的桌子前，她犹豫和停顿了一下，最终还是把一只漂亮的纸蝴蝶放在了张小强的书桌上。可是没有想到，当小强来到学校的时候，他不仅仅没有因为桌子上有一只漂亮的小蝴蝶而开心，反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地说，老师啊，慧慧她想要讨好我呢，想让今天这个小组长不用给她派擦黑板的活儿，她还贿赂我一只小蝴蝶，你看你看。不知详情的老师似信非信地去问慧慧，慧慧，这蝴蝶真的是你给张小强的吗？昨天你们俩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呢，如果你想用一只蝴蝶来和他和好的话，其实啊，你可以先告诉老师呀。慧慧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可是他已经养成了习惯，就是不为自己辩护。一个7岁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忍耐力， 班里的同学都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站起来，举着自己的小蝴蝶说：老师，我也有慧慧的小蝴蝶，我也有，我也有。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再一次错怪了可爱的慧慧。老师走到慧慧的身边，拍着她的肩膀说：啊，慧慧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了，你真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老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心里面充满了大爱的孩子，有什么事情是老师真的可以为你做的呢？慧慧说：老师，谢谢您，我不需要什么，我做这些事不是想要得到什么。旁边的张小强看到老师和同学都在替慧慧说话，就恶狠狠地说：怎么可能呢？永远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呀，这是我们伟大领袖说的。慧慧默默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老师和班里的同学看到慧慧不想和张小强争执，也就都安静下来，各自准备开始上课。正在这个时候，学校里另外一位老师忽然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快快快，张小强家出事了。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停一停，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的。你觉得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做恶事，远离神，背逆他，并且没有爱人爱神的心，不诚实，而且是专门选择作恶，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你见过恶人受报吗？可能很多时候不见得是立竿见影，立刻就被惩罚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恶都一定会有后果，除非我们完全悔改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曾经活在罪恶的诅咒之下，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和张小强一样，会经历那个与神隔绝的死。但由于神的救赎和拣选，使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没有咒诅的人生，而是充满了恩典和盼望。那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悖逆神所带来的咒诅是永远的死亡，与神隔绝的一种生命状态，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落在咒诅中。只要我们还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不会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您帮助我，不要像愚顽人和恶人一样，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归向你，而是天天选择做对的事情，信靠顺服在您的应许之下，并且每一天都选择对人对神真诚以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全家人来读《生命记》的第27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咒诅，到底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会遭受咒诅呢？第二，我们也时常悖逆，那我们是否还会受咒诅呢？为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经文的讨论和深深的思想，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涂抹的救赎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愿今天我们也借着慧慧她的故事，能够更深的明白罪恶和良善所面临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明天的故事我们就会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爱是很 要恩慈，爱是不嫉妒，不求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说自己一出，
不轻易的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
爱只喜欢真理。
点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记得我跟我的老大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在夏天他有跟我们说，他说真的非常难去理解，就是这一个信心是什么。怎么去信靠，虽然他已经十八九岁，十八九年的光阴都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接受最好最好的教育，属灵的栽培啊什么，但他可以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这个信心 faith 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要落实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他就来跟我们谈说，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到底什么叫做信靠耶稣，是不是信靠耶稣的人从来不会挣扎焦虑然后着急，因为圣经里面不是说信靠的人必不知着急吗？然后当他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是好大的一个神学和生命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回答他，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简单粗暴的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孩子有没有信心，然后他的属灵生命状态，他是不是远离神了，亲近神了，因为他是一个每天都需要去的过程。
对，
那我不知道子灵师母你是怎么去看待你的三个儿女的属灵生命的这个光景的，就是他们高低起伏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也像那个股票过山车一样？因为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到，就除非我从他们的身上转移，我是没有办法摆脱过山车的这种命运
的。是
的，
是的，这样老师形容的非常非常的精妙。当我们如果是陷入这种属灵的虎妈的境地，属灵的虎妈背后是惧怕，就是惧怕孩子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能够看到的那个属灵的光景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注目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上上下下，你每天都在盯着他们。这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有读经，然后你就心里觉得非常得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忽然他好像懒惰了，甚至好像很不愿意去教会了，然后你心就嘣一下再掉下来，那种惧怕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他会不会就会远离神，他会不会就会像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哦、美国青少年基督徒远离教会的这个数据当中
70%，
成为那70%中间的一个，非常非常紧张。但是就像张老师所说的，那个灵性的健康是在恩典之上救赎，我们对这个孩子所要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接纳。我想因为罪的缘故，回到就是一开始罪的产生是什么样子，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犯罪，我们有时候在想啊，他的犯罪也就是因为他一时没有听话然后吃那个果子，怎么就会这么大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是远超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亲密的，是远超于我们觉得最契合的那种关系的亲密。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是爱他的，完全知道，他甚至知道神的那个感情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相通的。然后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背叛，所以他不是一时的 mistake， 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一个选择性的一种叛逆。那这个造成的后面的结果呢，就是他们不再跟神之间有这个关系，他们人和人之间也不再有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在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之间是非常相通的，那个夏娃如果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亚当马上就知道，因为他连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再没有这种情况。那在于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养儿女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孩子每时每刻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从他外表表现出来，从他的一些行为上表现出来，从他的一些话上表现出来，但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状态是什么，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可能让你听了觉得很吓人，因为他用一种很绝对的方式表达出来，让我们觉得很恐怖，那我们的心就嘣一下子跌到谷底。但是有时候他们当表现出来他们自己的愿意的委身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他当时的一时的 passion， 一时的热情，
对，一时的热情冲动，
一时的冲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一下子被非常高兴冲到了顶端，但是这些呢，因为是罪的缘故，我们只能从表面去看，却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内心的经历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相信一点是，神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如果他们接受主耶稣的话，是在他们心里，神是知道他们的任何一个变化，他们的心里的任何一个想法，他们未来的趋向是什么，神都在那看着，神也都知道怎么样去带领他们，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在这儿所做的事，就是不管是他们在高处还是在低处，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们与这个孩子之间是同感异灵，我们在心里面向我们的心里的圣灵去祷告的时候，这圣灵同时也是在那个孩子身上去做工。而圣灵神是纪念这些敬虔的父母的祷告的话，他不会是随意的去放弃这些孩子们。所以我想 在我们的属灵的 parent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是定睛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真是过山车，上上下下，心惊胆战。
对，你知道吗？有的人炒股，我们有的人炒孩子。那炒股的人真的是绝望的，有些时候要跳楼的。我们养育儿女的很多父母都是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甚至有的很抓狂说：“哎，这孩子简直是给我带来的咒诅。
”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必须要从这种虎妈文化、这种鸡娃效应里面挣脱出来，让福音的真理可以释放我们。除非我们整个价值观念转化，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导正我们自己教育的终极的目标，然后呢也要去重新调整我们教育的方法，不要每一天关注我的孩子可以做到什么，而是关注我的孩子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同时呢也关注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一个好的父母亲最终带给儿女的影响力是他们这个人之所以为人，在上帝面前的这个 being， 这个生命的一个素质，最终可以成为儿女极大的影响。因为只有生命可以影响生命。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当然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这几天聊的这个话题里面的这几个专注度，比如说教育的动机啊、评判的标准，还有我们的教育的方法、终极的目标，以及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非常隐性但是我又觉得极其极其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看重的这个灵命的塑造，它的目的是在哪里。那每一点呢，我觉得对真儿我自己啊都是一个提醒。因为其实我想要从这个世界出离出来，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提醒，就是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或者 format 变成一个典型妈妈，要从这个 format 里面变成一个非典和一个豆腐干。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新鲜的名词能够带给大家，我们可以很骄傲地称自己是一个非典妈妈或者是一个豆腐干妈妈，再也不是一个鸡娃妈妈或者是一个虎妈了。希望我们可以在福音的重整底下来信靠上帝恩慈的主权，因为真正我们内心的平安和释放是来自于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他们不是透过我们的焦虑和控制可以完成他们人生的追求和目标的，而是完完全全透过神的恩典，透过神掌权这个事实，他们能够成就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使命。那我们呢，我们只是陪跑一段路，然后持续不断地透过我们的成长来使我们的儿女有效法的一个榜样，一个动力，他们能够看到说，哦，原来像我妈这么一个典型一个罪人，她可以持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成长一个我都认不出来的一个样子的话，我绝对相信对他们来说，就是子灵师母说的，我们的信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无可推诿的，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工作。然后呢，就像仿佛在罗马书里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是透过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就是他的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然后透过我们生命成长的不断不断的突破，我们终于可以从自我中心的自我掌控转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从一个外在的表面的导向转化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恩典的充满的过程。只有这样，我相信我们无论儿女如何，教会如何，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我们可以忠心的完成的话，我相信在子女教养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充满盼望的来过我们的每一天。 那最后子琳师母有些什么对我们听众朋友有最好的提醒吗？
我有一个最后的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要跟孩子经常的有一些交流。因为当我问到一些父母的时候，会发现当你问他你对孩子的成长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会有一个答案。但是当他们回去问他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认为妈妈对你的成长哪个地方最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可能给出的答案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你可能觉得我最关注孩子的属灵成长，结果你回去一问孩子说 No， 你最关注我是不是拿 A。那孩子的回答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以为的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给出来的信息。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回去也跟你的孩子之间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交流。
感谢赞美主。其实我们有好多的小 tips 可以供大家可以立刻操练起来的，就是时常的去透过外面就是教会啊，教会层面的彼此的一些提醒，然后真理的提醒，然后跟我们儿女之间的互动，随时导正我们。哪怕我们一直有终极的目标，很有可能我们在过程当中会迷路，会跌倒，会高低起伏，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同行，真正的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来，才有可能带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教育来。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
耶稣的意念总是美善，耶稣的道路何等奇妙，有时我不能完全明了，求主帮助我全心，却一心靠，每当我灰心。